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欧盟说耶路撒冷必须是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的两国的首都；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呼吁有核国家签署一项联合国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为了纪念六四而遭劳改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华勇，最近因为用手机记录北京大兴区吸管低端人口事件，而且传上网，被警方搜抓，而且被迫逃亡。台湾斥责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对台湾的武统之说，环球时报则再对台湾呛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新闻。欧盟外交官预计将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欧盟仍然认为以巴和平只能够通过谈判取得，耶路撒冷不能只是以色列的首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说，我们欧洲认为耶路撒冷必须是两国的首都，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而且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直接对话。莫盖里尼说，他把这个信息传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也会把相同的信息传给内塔尼亚胡。莫盖里尼星期一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国家外长举行会晤。此前，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几十年的美国政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同时启动了将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程序。在启程前往欧洲前，内塔尼亚胡抨击他所说的欧盟领导人，批评川普决定的虚伪。他星期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后表示，耶路撒冷一直都是以色列的首都。马克龙谴责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是他反对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马克龙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对和平构成威胁。在另外一方面，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警告说，世界距离毁灭只差一次冲突的发火。他们呼吁有核国家签署一项联合国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负责人贝亚特利斯·菲恩在领奖时问道，是终结核武器还是核武器终结我们？菲恩特警告说，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际，朝鲜跟美国相互的战争威胁让全世界处在距离彼此毁灭仅一次冲动后的发怒之遥。诺贝尔奖评论委员会赞扬国际废核运动2017年推动联合国达成禁止核武器条约所做的努力，一共有122个国家签署，但是公认的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一个签署。3个拥有核武器的西方国家，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大使集体缺席了颁奖仪式，而仅仅派出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12月10号，也就是星期天这天，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权倡导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落实今年早些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名单，上面有17名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人权组织称这些个人为人权恶棍，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 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致其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权恶棍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持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把个人或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在报告提交国会前无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总是欢迎并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法案第12639节，我们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信息。列入非政府组织递交的名单的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维权联盟指责两人在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2014年死亡事件中负有指挥责任。据报道，曹顺利直到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直被拒绝医治，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称。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共同发起人滕彪说，一旦被列入名单，傅振华和陶晶受到的制裁将包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交易等等，那就会对中共的官员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滕彪说，法案规定的制裁是让中国官员不敢践踏人权的最强大、最有效的工具。中国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之一。滕彪还说，如果川普总统在纪念今年世界人权日之际通过批准这份名单，并重申他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全球人权组织将大受鼓舞，并准备明年提名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包括那些应该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负责的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中共的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致死要负责任，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恐怕要找那些更直接相关的人，比如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有在监狱里边的负责人。
人权倡导人士说，这份名单不会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因为美国已明确表示，对现任领导人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从而可能破坏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除了维权组织之外，代表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也在9月另行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践踏宗教权利者的名单。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成员律师朱婉琪说，
因为我们在18个国家跟地区控告过江泽民，西班牙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是头号，对于法轮功来讲他是头号的元凶。
法轮功递交的名单上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几百人，美国国务院是否在审议这份名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忽视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会深感失望并要求解释。朱婉琪说，
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就今天国务院呢，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们对于我们名单上面所提供的市政是怎么样判定的啊？因为这个标准在哪里？所以从行政程序上面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透明化，然后能告诉我们有没有所谓的申诉的管道。
滕彪说，如果未能产生这样的名单，不仅会让人权组织失望，还会显示川普总统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是人权问题。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法，但是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让人们不会把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曾建元说，
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被全球宣示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 公开的程序或者是一种片面的行政上面的一种程序的话，那都很容易堕人口实就变成说它是这个 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是会被指控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政治迫害。
曾俊仁教授还希望其他政府，包括台湾政府，也能够通过类似法案，联手让国际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接受公义的惩罚。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总统文在寅本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朝鲜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是访问议题的重中之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以及帕登发自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和韩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让双边关系重新开始的契机。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部署了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北方的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虽然中韩领导人的会晤将试图弥合这些仍然挥之不去的纠纷，但是更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恢复东北亚的稳定。
朝核问题呢，这个是既威胁韩国又威胁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韩不和呢，正中朝鲜的这个诡计了。
沈丁立说，北京会希望首尔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约华盛顿，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他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中国并不反对动用武力回击，但是中国反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所以习主席肯定要跟文在寅谈，就是韩国是关键，不准美国动手，不是关键不在中国，在韩国呀。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人们有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
In that regard,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on the same page.
在这方面，中国和韩国立场是一样的，希望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机会。
文在寅总统定于12月13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位自由派的韩国领导人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接触来减少地区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支持的政策。而同时，在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方面，他的做法又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密切合拍。凤英直说，文在寅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冻结建议表达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主张美韩冻结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与导弹试验。
我认为文在寅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意向想要试试支持中国的双冻结建议。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和认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立场与北京的十分接近，双方在会晤中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使用武力并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下表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制裁怎么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打击，那是什么样的军事打击。
联合国正在讨论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问题。在朝鲜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核武威胁。中国官方的《吉林日报》在12月6号这天有一篇题目叫做《核武器尝试及其防护》整版报道。由于这种做法非常罕见，这个报道呢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并且引发当地民众的恐慌。最新的消息说，这篇报道已经遭到了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批评，理由是没有掌握好。下面呢，就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吉林日报12月6日大篇幅的在报纸上进行核知识的科普性报道，报道出台之后引发恐慌。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吉林日报老实说是它是官方的一个报纸，突然在整版上刊登这种核武器 这个核弹的这种防安全防护这方面的这个整版的文章，所以说很快就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要发生战争。
他说朝鲜这边局势一直很紧张，而韩美又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媒体的这种报道令他们无法不这么想。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炸了锅，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说提前预热要开打了，也有的说今天省委机关报登这个不同寻常，还有的说有点儿大战来临的感觉。对于为什么要刊发这样一篇报道，吉林省政府声称文章只是正常的国防教育，但是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消息说吉林省委宣传部已经批评了吉林日报，吉林日报被勒令写情况说明，宣传部认为吉林日报的度没有把握好。同时环球网上一篇关于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啥情况的社评，据信有点过度解读，已经被删除。环球日报的社评说，目前半岛局势紧张，朝鲜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另外，朝鲜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发誓扼杀朝鲜经济，美韩对朝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刻让人想到这是该省对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像吉林日报这样的报道很少见，中国也很少对朝鲜的核武器进行谴责。詹姆斯·帕尔默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的记者，他在最近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说，与日韩美欧民众不同，很多中国人并不把朝鲜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是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他说这样的局面部分是因为中国媒体上并没有太多强调朝鲜的问题，另外部分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认为这是美国借朝鲜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也许对这样话题的讨论也遭到限制也是个原因。朝鲜今年九月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的讨论，但是相关的内容和讨论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上却被删除或者是屏蔽，氢弹也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吉林延边宾馆，试图了解普通民众对朝鲜核武器试验的反应，其中的一名前台接线员表示他们不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说。虽然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朝鲜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方面暗中还是加紧了对核辐射的监测。华尔街日报九月份的一篇文章说，据外交人员和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在朝鲜最新核试验之后正在加紧进行放射性的成降物的监测，担心核污染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迫使政府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政府部门说，迄今为止尚未检测到辐射，但会继续在辐射监测站检测空气、水和土壤。外交政策杂志的帕尔默说，与普通老百姓不怎么谈论朝鲜问题不同，在中国的政策精英当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却很激烈，几乎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朝鲜是流氓国家，威胁中国的发展；另外一派则坚守传统的观点，认为朝鲜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朝鲜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曾经在天安门表演行为艺术来纪念六四而遭到劳教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华勇，最近呢，因为他用手机记录北京大兴区驱赶低端人口事件，而且传上网，被警方搜抓，而且被迫逃亡。有分析表示，当局要抓华勇，是要将敢于揭露社会真相的人消声，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今年48岁的华勇12月8日晚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他因近期记录了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11月18日大火灾后，以及随后当局展开的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的情况，并发到个人社媒而受到当局打压。华勇表示，警方12月7日在新建村多次想把他带走，但村民架起人墙将他保护起来并护送离开。 当晚大批警察到通州华勇住处和朋友家搜捕，华勇被迫逃离北京，东躲西藏，不敢使用身份证，搭乘交通工具，甚至不敢去看望生病的父亲和要过生日的女儿。华勇八日夜晚向外界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出国，不妥协，坚持说真话的公民权利，呼吁外界关注中国因言获罪的公民，要求释放政治犯，停止对他个人的迫害。12月9日晚，华勇再次发出视频称，目前他在一家小咖啡馆躲避，但咖啡馆打烊后不知到哪里藏身。华勇逃亡在网媒引发巨大反响，网民呼吁声援一起保护他，也有人希望他能逃往国外。有网友评论表示，华勇北京排低端，第一个跑现场采访，干了记者应该干而不敢干的活，华勇令记者们惭愧。来自辽宁2006年起在北京发展的华勇，2012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表演纪念六四的行为艺术，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随后每年六月和北京敏感期都会失去自由，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驱离北京等。今年十九大期间，华勇被软禁在家约两周，在国际人权日被软禁在家48小时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华勇所做的不过是最简单的记录和分享，完全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他揭露的真相让当局难以容忍。胡佳说，
对华勇的这种追捕也罢，追杀也罢，他要封锁你的话语权，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揭露了真相，真相是不可以公开的，不解决问题却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这是一贯的做法。我是2007年的时候被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就是给那些批评政府、批评体制或者说揭露一些真相的人准备的。
目前暂时安全的华勇表示，他把拍摄到的视频分享，希望外界了解北京外来人口的生活困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被侵害，即使他被抓或入狱也会面对强权，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胡佳表示，当局是想通过让华勇消声，制造让其他人噤声的寒蝉效果，没有人再敢出来揭露真相。他说，
要用对你的这种威胁来给你个人增加你的痛苦，或者说追击华勇的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说消灭探究他一个的那些影响，是说用这种追击的方式警告其他手里拿着手机已经拍摄了还没有分享的或者想要去拍摄的人，如果你们做，那华勇现在的这种遭遇就是你们的下场，一定要做到绝对没有中国公民敢去揭示他的这次清理低端人口中所犯下的那么多侵犯人权的行为。
北京大兴区新建村一处公寓10月18日发生一场大火，造成19人死亡，这为当局驱赶外来人口提供了机会，随即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由开展为期40天的大整顿。北京掀起的这场暴力驱赶外来人口行动有效转移了公众对火灾的关注视线，但导致数以万计在京的外来劳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包括孩子和老人在内的大批人在起初几天被迫露宿街头，引发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外界反弹。而作为画家的华勇，从10月25日开始在街头拍摄外来人口被逐留下的场景，废墟的现场一片狼藉，视频广泛传播，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位流亡西藏政府的 主要负责人在纽约出席了一项名为2018藏汉春节联欢会这样的活动，传递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西藏以及流亡藏人反对现行的严苛民族政策但是并不反对中国的信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跟张真在会场外头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这个联欢活动的会场外面。那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呢，是由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纽约新泽西州的藏人协会联合举办的。那么出席今天活动的呢，有流亡这个藏人政府的这个司政，流亡藏人政府的这个议会的议长，以及这个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新任的代表，还有呢就是汉人的这个异人士的这个社区的人士。那么这个议会的议长坎布索朗丹在致辞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中国去的愿望，他是这样说的：
最近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姆萨拉接见客人的时候，他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愿意返回西藏，所以这个心愿是一直没有变化。
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的时候呢，也释放了对中国的善意。他说呢，流亡政府并不是反对中国，只是反对中共现行的在西藏的严苛的民族政策。他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呢，在致辞当中赞扬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他们的这个比较宽松的这个西藏的民族政策，并赞扬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刚刚去世的刘晓波先生。他是这样说的。
赵紫阳的思想，赵紫阳的开明政策的内容，同样的已故胡耀邦先生的想法思想，加上最近去世不久的刘晓波先生的这些想法，能够把他们的精神，能够把他们的那种想法，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方面的努力，支持了
许多意思。与会的汉藏人士呢，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还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跟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这个项目呢，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巴基斯坦看中中巴经济走廊投资项目，为解决该国能源跟电力短缺带来的希望。批评人士则说，中国借着“一带一路”转移国内过剩的煤电产能过程当中呢，也把污染转移到了国外。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能源短缺、供电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人十分头疼的问题。2012年，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停电时间曾一度达到一天20个小时，这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全美亚洲研究所 NBR 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7年5月到8月，巴基斯坦的电力短缺达到5000兆瓦到7000兆瓦。能源短缺近年来给巴基斯坦 GDP 带来的损失最高达到 4%。而在中国投资的帮助下，巴基斯坦的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渴望从目前的190兆瓦增加到15300兆瓦。巴基斯坦的电力来源主要靠水力和石油天然气发电。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经过几年的大规模发电设施建设，在今年8月，巴基斯坦的高峰电力缺口已经降低到了 12%。新增的发电能力主要靠的是中国公司投资的火力发电厂。如何解决断电问题也是巴基斯坦选举中的热门议题，由此不难理解巴基斯坦领导人对中国投资的发电厂项目为何大开绿灯。巴基斯坦时任总理谢里夫2015年4月在中巴经济走廊主要项目动工仪式上说，这些项目将使巴基斯坦所有省份和地区都受益，能将巴基斯坦转变成一个地区枢纽，并引导商贸和投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者、华盛顿智囊研究机构 CNA 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佳丽对美国之音说：
巴基斯坦总理在2013年为了连任竞选时，他的一个竞选议题就是要降低电力短缺，要让巴基斯坦的灯能亮得更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看来中国能发挥一定作用。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穆罕默德·夏巴茨·谢里夫今年10月也誓言，他的政党将解决停电问题。而中国正在极力推进能源结构的改变，降低煤电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中国的煤电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CNA 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佳丽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煤炭火力发电设施是中国经济中由于产能过剩身处困境的行业之一，所以在现阶段这些企业很自然地在寻找海外市场，他们当然把目标集中在那些有电力短缺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那里有长期的电力短缺。
邓佳丽还认为，中国火力发电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为什么一方面中国一直在试图遏制国内的火力发电能力，但另一方面向国外输出？基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希望控制国内的火力发电，但这么多企业如果拿不到足够的合同，不能维持足够的就业，就很难继续健康运行。当然，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些企业陷入困境，因为这会面临金融风险和失业问题，所以他们想在国外寻找生意。这对中国企业有好处，对政府也有好处。
中巴经济走廊引起了美国和印度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疑虑。有人认为，中巴加强合作可以让中国在南亚获得更多的战略和政治优势，让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对抗亲美国的邻国印度。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存在风险。外国投资者也普遍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前美国陆军军官、全美亚洲研究所高级副总裁甘浩森认为，美国对南亚地区的影响本来就比较薄弱，中巴经济走廊将给美国带来更深一步的战略难题。甘浩森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上表示，他从巴基斯坦军方官员的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中巴经济走廊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好处超出了美国能对巴基斯坦施加的影响。环保人士则批评说，中国借一带一路输出煤电行业产能，把污染问题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过，亚洲开发银行北美地区副代表于飞认为，中国投资巴基斯坦的煤电行业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投资清洁能源。于飞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巴基斯坦的情况特殊，因为那里有很多煤炭资源，煤炭火力发电对巴基斯坦来说是比较便宜的选择。中国的这些环保倡议主要都是受到地方空气污染的驱动。我不会排除中国未来会出口清洁能源科技的可能，因为中国是风能和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人，他可能也希望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出口这些可再生能源技术，但这必须要等到在经济上的条件成熟时才可以。
另外，巴基斯坦是一个严重的缺水国家，中巴经济走廊诸多项目将给西部干旱的俾路支省和其他地区增加更多的用水需求。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台海两岸之间的新闻。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日前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那一天，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针对这样的说法，台湾各界纷纷表示无法接受这种恐吓台湾的言论。针对台湾方面对李克欣讲话的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李克欣的讲话是来自大陆方面的严正警告，大陆清晰画出了一条红线，但它不是唯一的红线。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12月8号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上解读19大报告时表示，美国国会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可能性。他曾经告诉美国国会的议员助手，大陆没有时间跟机会用反分裂国家法，如果美国把军舰派去台湾，就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此时李克兴低头念稿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兴此番言论引起台湾舆论哗然，台湾媒体报道说，连一向温和的陆委会也听不下去。民事新闻说，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难得严厉措辞表示，在美国首府用这种荒谬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强调动用所谓反分裂国家法的军事手段来恐吓台湾，我们绝不接受这种自大狂妄蛮横无理的态度。陆委会发表声明说，中国大陆部分官员一方面强调所谓心灵契合，尊重台湾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反其道，以强势武统威吓台湾人民给予台湾友好国家，并非是自称国力崛起一方的负责任做法。台湾政府维护台湾尊严的立场也绝对不会因此妥协屈服。陆委会指出，根据该会最新民调显示，86.9%的民众认为台湾的对外发展和国际参与不应受政治干预和打压，64.2%的民众认为大陆应停止以军事演训对台威吓。陆委会严正呼吁中国大陆应尊重台湾民意，对维持现状及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张，动辄诉诸武力挑衅，只会增加国际社会与台湾人民的负面观感。国民党立法委员柯志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大陆公使的言论对美中台三方关系都不是正向的。他说，
他们完全就是比较恫吓的一个口气。虽然我们目前为止台跟这个中国大陆本身是处在一个比较是已读不回、一个比较冷冻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我想不管是谁来执政，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更多方的一个对话哈，能够促进彼此之间更进一步关系的一个连结。那我们在这个已经是非常冷漠的一个状况之下嘛，这个大陆的这个公使又放话，在武统这个部分里面，你觉得台湾人民要怎么样的感受？你可能可以失去的一个善意。当然我必须要说，我们目前的执政党的确在对于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上面的确是非常的不去处理，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承受类似这样的恐吓的一个语言。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名具有政治身份的中国外交官，而且是驻美第二把交椅，居然说出这种背离国际礼仪嚣张跋扈的话，让人无法接受。他说，
美国军舰是美国的财产，这个台湾的港口是台湾的这个财产，美国军舰要停到台湾港口关中国什么事情？而且这是一个外交上的意义，又不是一个军事合作上的意义。坦白讲，这个因为美舰停泊台湾港口，就会造成美国就会协防台湾吗？这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啊，因为美国跟台湾根本就没有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也没有任何安保条约，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友善亲善的互访或者友善亲善的停泊，我觉得其实只是外交上的意义。
淡江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高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李克兴以公使身份发言，一定知道他的讲话有一定程度的含义。王高成说，
应该是一种应该刻意的放话吧，就是说这个技巧性的点出了大陆的这个立场啊，那但是又不必，特别是由这个大使啊，或者是中国的外长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否认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的意涵，毕竟它的这个他是官员，而且他的层级公使的层级也不低了嘛啊，那么而且就是说他还特别是低头念了这个话，显然是这个是有斟酌过的字句。
王高成指出，对美方面，中国要提醒美国，这违反美中之间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美国不应采取此作为。对台方面，也要提醒美台军事合作升高，会触发大陆采取反制作为。针对台湾对李克兴讲话的反应，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题为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不是威胁的社评，称台湾社会太不了解反分裂国家法了，其实民进党当局现在已经在该法的门槛附近冒险了。 大陆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但它不是唯一的红线。如果台湾搞统独公投、更改国号或采取其他法理台独的行动，解放军都将依据反分裂国家法坚定果断地跨越海峡登陆并控制台湾全岛，以武力方式结束分裂局面。环球时报警告说，台湾当局别玩过头了，我们早就说过，台湾现在就是1949年的北平，已被大陆的力量完成合围。环球时报进一步评论说，台当局既猖狂又草木皆兵的样子着实可笑，他们在搞小伎俩玩文字游戏，以为这一切可以是与大历史潮流博弈的本钱。大陆还没有宣布台当局主要官员为分裂国家的罪犯并予以通缉呢，希望台当局不要误判形势，推局势走到最坏的那一步。与此同时，在李克兴发表讲话后隔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正好启程前往台湾进行访问，这是莫健第三次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身份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和莫健进行了会晤，在访台期间，莫健也将和其他政商界领袖会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台台北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两岸之间的话题。在12月7号上午呢，解放军轰六等机型多架战机从台湾的鹅銮鼻南方防空识别区接近，台湾的空军立刻就升空拦截，轰六飞行员要求台湾 F-16 战机立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虽然说没有发生冲突，但是解放军的军机强硬喊话被台湾认为是挑衅意味浓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是不是两岸军机可能在台海上空擦枪走火呢？有关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两位专家一起来进行分析。其中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他就针对是不是可能在台海上空擦枪走火发表下面的看法。
那么中共军机近期以来频频飞进我的防空识别区，这个你说它是挑衅太过沉重，但是它有一些试探的意味。首先我想强调，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英文的简写是 ADIZ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那么这个 ADIZ 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它不是我们的领空，领空是我的领陆和领海的上面，那么 ADIZ 是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的飞行器可以经过这里飞行，但是既然有识别两个字，你可以上去，你可以去问他，请你表明身份，请问你的来意。所以在前面的通话里面，我们听到了，共军的飞机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表明了身份，接着他说我在正常飞行，他已经尽到了他应有的义务，我们不要太情绪化。你知道吗？这个 ADIZ 是国际法不承认的，我想不要误会，否则我看有些媒体说共军侵入我领空，这就会制造很大的误会跟对立，这是不好的。那么其次我想说，这个飞机飞到我们的 ADIZ， 我们的飞机上去伴飞哈，那比较重要的是你跟他之间的距离。如果你靠得太近，你的目的是我靠近你，你最好闪远一点，那我就达到驱离的目的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靠得太近，让对方觉得他不舒服，就像我们在职场里面性骚扰，不是说我说没有就没有，而是我觉得你对我有就是有，所以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要做出反应。那么以现在解放军的心态，他当然不会说掉头就走，他会怎么样？他会派他的战机来伴飞。所以你跟他，我据我和我一个飞官同学询问，他研判最近期我们的 F-16 战机伴飞的距离大概300尺到500尺，也就是100公尺到150公尺左右的距离啦。
是，
那其实一个高速飞机来讲，这是相当危险的，已经违反了我们战备规定了。那么你靠了这么近，让别人觉得你对他造成威胁以后，他怎么办？他就只有派他的战机过来，他的战机来跟你比性能、比技术。你要编队是不是？我跟你编。你知道正常的飞机编队是多少尺吗？3到5尺。东宁就是我们讲这样的距离。
嗯，
你这样编吧，对不对？那你我掌机跟僚机飞的时候，僚机知道掌机的意图，所以不太会出状况。可是两个敌对的军种， 在飞行的边这么近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擦枪走火？所以我们的军人受到国防部的命令，那么要上去对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做一定程度的厘清，希望他不要靠我们太近，这是我们应该的做法。未来恐怕也只有持续这样做，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另外呢，这一次的解放军的轰六呛台湾的 F-16 战机，那么北京测试台湾的底线，同时也是对美国在叫价吗？有关于这一点呢，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研究部主任委员的严建发，他则发表了下面的看法。
到底是不是挑衅啊？这个就是看怎么去界定，但我相信应该是有意图的，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而且现在目前两岸关系这么样的冷，这么样的低，这个时候的这样的军机的，虽然说它好像是例行飞行，但其实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测试的味道。
嗯哼。
那我相信以北京的这种系统来看，就是它是党指挥枪，我相信一定是有上级的某种同意，否则飞行不敢做这么多大胆的这样一个测试。那我认为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可能我们还在继续研究。但我看有一部分可能是这里面所谓的三战，也就是要
推行
他的法理战、媒体战、心理战，因为这媒体都报道嘛，然后用来吓台湾。同时呢，我还想可能有延伸的是，他想用这个跟美国来叫价，也就是说他们的更高层扮演白脸，而这些低层扮演黑脸。我相信可能未来在他们某些的这个谈判上，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backup 的力量，来在谈判上获取更多的这个利益。我猜应该有这样的含义在。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12月8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会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五角大楼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李克欣说，他曾经告诉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如果美国把军舰派去台湾，就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李克欣还强调，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警告呢，美舰靠台启动反分裂法这样的说法，谢启宇他这么认为。
美国2018年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他们提到，行政部门应该考虑美台军舰可以互相停靠的这个问题。我个人在观察华府的这个政治，我们讲斗争好吧？华府最近斗得也很凶。我想我们提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公开宣布，他说，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内塔尼亚胡，他很高兴。但是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也好，其他的负责任的民主先进国家也好，都很紧张，而且要求联合国立刻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情，以免中东情势再度陷入紧张。那么如果今天美军的军舰停到台湾来，我认为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天使之吻，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这么想把台湾送给解放军吗？他明明就是一个美国自己在内斗的过程当中借外销转内销的一个政治议题而已，不要太认真，认真你就输了。
那么至于美国军舰靠台将要启动反分裂法这样的警告，谢启宇他则认为，
李克欣的原话是这么说，你不是要派台湾去台湾，要去高雄吗？反分裂法我还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用。如果你把军舰派过去了，我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就可以用了。美国军舰，我告诉你，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么他要这个在场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助理可以记录全文去向上报告，那表示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这就是美国中国大陆的一个底线，也公开周知，告诉台湾也告诉美国。
我认为这个应该如果是个疏失的话，应该会惩处。那没有惩处，而且他还讲的那么白，我想应该是个谋略，也就是说是被授权的，被授权以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指挥体系，这个还算蛮低层的。所以我比较认为是，这低层想扮黑给上层扮白，因为过去像在南海冲突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子，就是他在讲很硬，然后到美国就讲得很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谋略上的考量。
刚才就是台湾前外交部研发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认为李克欣是在扮黑脸。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对台军售这个问题，最近呢，台湾的在野党新党主张不再对美国军购。那么他们还说，两岸如果和平的话，哪里需要武器呢？有关于这一点呢，台湾的退役的上校谢其宇他说，
台湾实在不必要跟中国大陆做这样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美国买到我们真正想要、我们真正需要的军备。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做所谓的国建国造，甚至要潜建国造，但是大家看流入谁？流入贪官污吏和不良厂商的口袋。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长造，那不就老有所终了吗？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开创做就业机会，对不对？投资使壮有所用。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儿童福利，然后鼓励生育，不就是又有所长吗？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丢在美国军火商和台湾不良厂商的口袋里，打水漂了。
那么武统台湾跟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不是背道而驰呢？针对这点，严建发说，
所以我想北京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智的，因为我们看到川普这提到所谓的印太架构，其实包含像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这个印度，甚至像欧盟、法、英，这些都有加进来。所以他过度的这样一个把这个军事的野心例行化、飞行例行化，其实会反而激起这个区域的这个紧张，反而更多的国家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密的这个包围，对他想要发展这个他的所谓的中国梦的这个三十年中国梦嘛，其实是反而是利益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现在可能面临内部温和派跟这些比较激进派之间的一个斗争。我想这样子发展下去，对他全盘的这样的发展，尤其像十九大报告所要讲的这样一个蓝图，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伤害，对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评价也会有所折扣，所以我想是非常不智的做法。
2017年，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和打压新闻自由更加的变本加厉。展望总统大选后的2018年，很多评论认为，随着普京准备长期执政和专制时代的降临，普京体制继续为生存而挣扎，俄罗斯的政治未来将会更加的不可预测，后普京时代甚至已经开始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最近做年终总结时称，俄罗斯经济现在已经走出衰退低谷，2017年可称作是成功的一年。与此同时，在外交上，与原来许多人分析预测的川普总统执政后俄美关系将会转暖正好相反，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继续升级。在内政上，俄罗斯的政治严冬日益冷酷，更多的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纷纷逃离俄罗斯，在国外寻求政治避难。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今天不但难以捍卫人权，甚至已经自身难保。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和政治迫害已经接近前苏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年底时被俄罗斯当局列入到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中。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宣布禁止这些媒体的记者进入。许多评论认为，当局下一步的行动可能是在俄罗斯屏蔽这些媒体的网站。下议院国家杜马正在起草新的法律，主要涉及对这些媒体和媒体的工作人员的处罚行动。目前相对较自由的互联网空间继续受到威胁，一些批评克里姆林宫的网站除了仍然被屏蔽外，当局还要求以实名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登记。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今年上半年仍然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他和他的团队制作的有关总理梅德韦基夫腐败的视频曾经引起巨大的轰动。到下半年，俄罗斯的政治关注的焦点逐步转移到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上。普京最近在位于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汽车厂终于宣布他将参加大选，有意继续执政。许多评论认为，普京以这样的方式宣布参选，经过 精心的策划和导演，它显示普京试图把工人当作主要支持者，但普京同时也不忘向其他的社会群体示好，发出友善的信号。普京最近宣布将对生育母亲提供资助。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称赞说，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普京决定参选，反映了民意和民情所需。普京今天的确是民族领袖。俄罗斯目前国际处境艰难，国内面临众多问题，民众自然寻求稳定。与戈尔巴乔夫完全不同，其他的许多分析认为，今年65岁，在俄罗斯已经执政18年的普京将会成为俄罗斯的穆加贝。其他的评论对总统大选之后的俄罗斯未来感到悲观。著名时事评论人士和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主编维尼基科托夫说，明年大选过后，俄罗斯将会走上更加闭关锁国之路，而且专制色彩将会日益浓厚。当局已经准备普京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后能够继续执政。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认为，在把美国之音等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之后，明年总统大选后，当局将进一步打压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其他媒体，而安全情报机构的权力将会进一步被扩大，许多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权限将进一步缩小，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可能会继续封堵，甚至民众出国未来也将会受到限制，可能如同苏联时期那样事先获得当局的批准。反对派人士批评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已经不是选举，而仅是走过场，大选变成了任命普京重新成为总统的一种形式。但当局为了降低批评声音，现在有意推动和允许一些对普京不构成威胁的人士参选，而对普京真正构成威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仍然被禁止竞选。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当局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提升2018年总统大选的合法性。由于结果早在预料之中，投票率可能会大幅降低，因此将冲击选举的合法性。他认为，当局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权贵阶层的分裂，一旦遇到危机，许多人不会支持普京，反而会加入倒普京阵营。此外，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民众既不满今天的生活水平，更不满意腐败的官僚政府。政治学者索罗维认为，在普京执政的同时，俄罗斯其实开始步入后普京的时代。10多年前曾经是普京主要智囊的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认为，由于普京无法为支持他的权贵们保证未来，普京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正面临危机。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俄罗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普京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认为，普京体制能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是为给他抬轿的那些权贵们提供保护，但随着西方制裁的扩大和加剧，外部因素促使普京无法捍卫俄罗斯财阀们的利益。媒体最近报道，川普总统8月签署了对俄罗斯等国的制裁法案后，美国国会明年2月份将宣布新一轮的制裁，范围之大可能波及俄罗斯的许多大公司集团、权贵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一些俄罗斯权贵甚至去华盛顿游说，想了解他们是否在新的制裁名单上。莫斯科权贵圈内充满了恐慌和茫然的气氛。路透社的报道说，同普京拥有良好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了有毒的负资产。反对派活动人士施奈德尔说，两个关键因素将会决定俄罗斯未来的政局走向。施奈德尔说，这主要取决于反对派和俄罗斯民众、公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俄罗斯目前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危险。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当局的话，俄罗斯的政局将能改变。此外，外部因素也就是西方世界将对普京政府施加多大的压力也将发挥关键的影响。记者和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认为，明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政治将会变得更加无法预测。目前 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未来三年俄罗斯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将会继续利用宣传工具，让普京的绝大多数支持者保持对普京的好感，而对那些反对和批评普京的少数派人士来说，当局将会加大镇压，他们所面临的恐怖将会加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